今天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请来了张弟兄他的中文名字叫张维乐弟兄帮我们分享一下。张弟兄和他的夫人已经退休，平常的时候他们都花时间来照顾一下他们的孙儿，然后他们也去旅行。但是很感恩，他们也花更多的时间在研究圣经和借着圣经分享来服侍他的教会。今天我们把他请来了等一下他就帮我们分享。那首先我们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九到十八。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弟兄姐妹，新年平安，我们都祷告好。耶稣，请您帮助我，求你洁净我，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口里边，是我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从你来，不会违背你的真理。求你与我同在，也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奉你宝贵的圣名耶稣，阿们。
阿们。
那么去年2017年12月6号，当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宣布把这个支持以色列把这个首都搬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个不靠谱的总统讲这个话好像没有经过脑子，于是呢是把这个首都支持这个首都搬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是呢影响世界的平安，是吧？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的13章第1节讲得很清楚，所有的领袖包括教会的、社区的、国家的都是神安立的，掌权的都是在耶稣的这个他命定的。所以中人是个这样子不靠谱的总统，其实他所做的是干约珥书第3章第1节，有人有圣经可以看看这个圣经这个经文说，当哪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民归来回归请留意耶路撒冷都是在犹大这个之内的，是吧？就好像温哥华是在这个加拿大之内，他为什么说是使犹大、耶路撒冷、被掳之民归回来为什么？其实这段短短的经文是讲很重要的历史， 所以今天我们说，你不相信耶稣，你看看历史，这一段经文是有两个回归。第一个回归是在1947年11月29号，联合国举这个投票，五个承认理事国投票赞成两件事情。第一，终止英国是在中东的统治，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打败那个，在1917年已经打败这个Ottoman Empire， 这个奥斯曼帝国，这个是土耳其。本来他们英国是统治这个中东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支持这个西安福国的这个诉求，结果呢，他把这个地方的统治权拱手让出来，让以色列能够是在这个地方能够建国，是在1948年5月5日啊14号，这个是在1947年半年之后的事情。这个经文啊，是应验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8节，国岂有一日而生？其实这个什么问号，但是其实是回答是第7节的，就是说一个妇人怀孕生子，不需要经过疼痛，就好像以色列不需要经过打仗才能成立一个国家，好像我们国共内战是吧？我们要打仗死了多少人，我们才有说新中国在那个中国大陆里面。但是以色列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不是经过这个战争能够成立一个国家。但是请留意哈，得到国家之后他们很多战争，但是神的话语每一个字都必定应验的。好，这个经文我刚才讲约珥书第3章第1节，它应验了第一个，就是呢犹大被掳之民的回归，应验是在1948年5月14号。但是什么是这个耶路撒冷被掳之民呢？耶路撒冷是祭司利未人圣殿的服侍圣殿的这个敬拜，这个基督会重新的恢复。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动词没有翻译出来的，因为其实这个经文当中有两个动词，第一个是 ashad， 这个就是 return， 就是回归。另外一个字呢是 asit， 差不多的同一个字根，是希伯来文哈，就是呢复原、回复、复兴的意思。意思说有两次的回归，第二次的回归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重建，是这个圣殿的敬拜，这个基督重新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会重新的这个出现。但是这块还没有，为什么没有啊？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但是呢耶路撒冷不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因为这个联合国是把他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给了这个约旦暂时的管制，一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那么以色列把三个国家打败，一个是叙利亚，一个约旦，一个是这个埃及，然后是把这个呢统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权拿回来。意思说从1917年英国是推行支持这个以色列复国，一直到1967年才这个领土的完整，一直是经过50年。请留意这个50年，这个很重要哈。在1967年到2017年也是50年，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宣告支持以色列是这个把这个首都移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呢？如果以色列不能够是在一个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话， 这他就不能够是重建圣殿，因为在历代记下六章六节，耶和华是以耶路撒冷为他名的居所，是永远的。但是我刚才提的这个五十年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五十年是在圣经的里头，立位记二十五章是讲禧年，是不是禧年？我首先要明白，就是说七天一个礼拜七天就是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好像今天我们敬拜。七个月，从他们离散月就是他们第一个月，好像我们三月到四月份啊，七个月就是他们新年。他们新年不是怎么欢乐，就是那思想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有没有犯罪。七个新年就是安息年，这个地图什么都不可以种，但是在第六年神赐给人使他们有三年的收成。然后七个安息年就是一个喜年。喜年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是虽然是不关我们的事，是以色列人的事情，请留意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以色列人啊，在过去的五十年，我们把在我们的这个地图按了给人卖掉，给人借给别人，或者被人拿走，在五十年一定要回归给这个原主。意思说这个巴勒斯坦地原本就属于以色列的，但以色列人没有回归，这个他们这个灵性没有回归。但神奇妙的按照他圣经的吩咐，五十年是把这个地归回以色列，土地归回以色列五十年。这个留意啊，请留意啊，1897年就是锡安主义的兴起，这个呢就是呢是鼓吹是全世界的犹太人是希望能够得到外国的这个支持，是帮助他们复国。从1897年到1947年联合国这决议总共也是50年。从1967年到现在2017年川普的宣告也是50年。这50年自己说回归一切的原来的这个原主很重要。以色列人做不到，从他们这个扫罗一直到后来都没有做得到这个喜年。但神帮你做的时候，你就痛苦了，你有挡了。我的意思说，这个川普的宣告跟1917年这个Balfour Declaration 这贝尔福这英国这个外交大臣的宣告一模一样的重要，但是当时看不到这个以色列复国，现在川普的宣告也看不到现在这个耶路撒冷重建，现在看不到。你看神的手怎么样。为什么我拿这个讲，弟兄姐妹啊，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回来很快，只要圣殿的重建，那么将来的敌基督要坐在里面自称为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回来了。现在我们是走在这个呢，所以末世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关，我们是见证者啊。所以弟兄姐妹，赶快你怎么样预备你朝见这个神呢？那么耶稣是谁呢？我们在还没有分享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是谁？一章第八节是耶稣自己向约翰告诉他我是谁。第九节开始是约翰他自己看见的啊。我在这个再讲交代一下，启示录是其实分段分得很清楚的，是怎么样的？是这个大纲呢，是在那个第一章十九节分三大段。第一段呢是什么呢？第一部分应该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呢约翰所看见的，不是经过天使的这个告诉他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呢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七间教会的事情，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就是他约翰亲眼看见的事情，第 四章开始到最后一章，就是将来发生的事情。这个呢，就是呢，啊，从第四章到二十一章啊。但是我请我们留意，现在耶稣直接的告诉约翰：“我是谁？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咋咋嘎，啊嘎 ，OK， 俄梅嘎 ，OK。那么呢，欧米伽，对哈、啊，谢谢你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希腊文第一个字母跟这个最后的一个字母，但是希腊文这个字母没有意思，是吧？”但是你可以从字面可以解释它是什么意思，它是开始这个创造这个世界，但是它同时就终结这个世界。无论人是多么的坏，魔鬼多么的大能力，都不能够摧毁这个世界，神是一直是掌管的。无论你的事情多么糟糕，但是神一直是在掌管，这个是表面的意思。但是我们解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式啊，尤其是那个启示录，耶稣讲是怎么讲了？他说就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就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留意哈，一切的福音都是从犹太而来的。这个保罗也是这样子讲，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吧？要救一切相信的，先从谁？犹太人，然后是这个希利尼人或者这个希腊人。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要能够容易明白启示录，你一定回到希伯来文，因为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是这个犹大人。是因为保罗也好，这个约翰也好，他们去一个地方都是去里面的会堂啊，首先是向他们传福音。意思说，虽然写的是希腊文，如果我们把这个希腊文翻译成一个希伯来文的时候，你知道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他说我是阿拉法，就是那个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Aklif 是什么意思啊？Master， 主人的意思，就说我是主人，是我是你的主人。如果每一个人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亚当夏娃都不会犯罪，教会的不会有问题，家庭的没有问题。最后这个字母是什么 ？Tough， 就是 sign， 就是标记。或者呢是 self，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就是保罗所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生也是为了基督，死也为基督。意思说也是那个罗马书的十三章最后的一节，披戴基督，就是说你整个人生是一样，人是活在你的人生里面。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是总结整本圣经的，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跟他连接，让他改变我们，是让他活在我的生命里面。这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本分。难怪为什么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那个时候是新天新地，还是讲这句话。为什么呢？在新天新地还是每个人都以耶稣基督为主，还是跟他连接，就让他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在二十二章很奇妙，这句经文再一次出现是在什么地方出现，是在讲如果那些人不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是住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之外的，这个经文再次出现，警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说是预备建筑，预备什么呢？预备的凡是以耶稣基督为主。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总结。这个是呢，耶稣基督怎么介绍他自己哈？那么我们再讲，约翰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看耶稣，我们在约翰的身上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在第九节， 第九节，请我们大家翻开圣经哈。他说哈，我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啊，约翰，我是与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还有呢忍耐有份。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荣耀。这个约翰所看见的，如果这个作者真的是使徒约翰的话，那么因为现在很多圣经的学者，尤其是天主教啊，他们反对这个启示录是约翰说这个使徒约翰所写，因为里面的文法啊是跟他写这个约翰福音不一样的。干这个约翰一又二三书都不一样，就是呢，你知道当时他是年纪很大，那么是他是有一个帮手，有一个助手，他们可能这个人是代写手，所以他的文法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啊，这个约翰，无论是他是谁，他一定是跟耶稣基督同时，他见过耶稣基督的。他看见耶稣是谁呢？他与他的患难有份。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可能讲的可能多一点哈，讲多一点吧。这个约翰的那个时期，他为什么有坐牢？或者其他的基督徒为什么被逼迫？因为当时的罗马政府要强迫所有人要拜他们的皇帝为神，你不拜的话，一你可能没工作。或者命都没有，又坐牢，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七间的教会当中，有很多都是因为这样子，啊，是受这个逼迫啊。最著名的是斯美拿的这个教会这个主教哈波利卡啊，这个很著名的。所以呢，在约翰的时候，他受逼迫，也是今天告诉警告我们众人，你会妥协吗？妥协。这个是政治正确嘛？你看看，你为什么这个川普这不靠谱的人，他就是不跟这个政治正确的妥协。虽然他讲话不靠谱，人的时候他也是不靠谱，但是神会用任何一个人做成他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啊！神用每一个人的，在当中我们看见啊，这个。啊，约翰他为耶稣基督受苦，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受苦？为什么？是因为人不以神为主，不听他的话，不遵守他的教训啊，就是信徒啊，不信的人，纵然有人向他传福音，他们不听。我哥哥啊，我们向他传福音是几十年，他还是不信，神就拿走他的性命。我还相信，没办法。你不要以为我要等不及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把握时间，时间不等我们的。如果神不给我们机会的时候，你什么机会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怎么为什么有患难，因为人不以耶稣为主的时候，不听这个神的话的时候，就犯罪，因为神的这个律法是透过人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听守，就是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是爱，他不愿意我们因为犯罪所带来的这个痛苦，他愿意来承担我们，就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非常著名的经文。耶稣所受的痛苦是什么痛苦？是因为我们犯罪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53章啊。啊，53章以赛亚书53，里面有很重要的。如果你向犹太人传福音，一定要看53章，这个呢对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第三节哈，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曾经忧患。你看看他所受的，被藐视，被人厌弃。Yeah, 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他所受的一切是因为罪才带来的，但他没犯罪，他担当我们的一切就是痛苦，多受痛苦，曾经忧患。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 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意思说他以耶和华神啊，以他天父以他担当我们犯罪所带来这个犯罪的结果，不但是死亡，还有以上的一切的被人厌弃、受藐视、多受痛苦、曾经忧患，这是多可怕。第五节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哈，这个是耶稣来的目的，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只要你愿意悔改，悔改的时候向他说，神，我是一个罪人，我把我一切的所犯的罪交给你的时候，您所刚才说这一切的痛苦，您一定得到他的承担，你一定能够胜过。你愿意把这些你所犯的一切的罪交给他吗？如果你不交给他，您自己买单，弟兄这个朋友们，你自己买单，你受得起吗？你受得起吗？这个就是耶稣他来的目的。只要你愿意的时候，他在2000年前为所有的人被钉十字架，你现在向他悔改的时候，那你的罪就在2000年前已经定了，就已经可以算数了。求神帮助我们哈，在当中我们要看一件事情，我们耶稣基督这个患难是因为承担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身上要学什么呢？我们学习承担别人的痛苦。我们不但是看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学习要承担别人的痛苦，怜悯别人，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5章他说我们要给一杯凉水给一个有需要的人？为什么耶稣这么重视？你跟这个抹押人啊，押门人，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神耶和华说你们时代都不能是进入耶和华的圣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没有帮助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必须要伸出的援手帮助他们，这是一个吩咐，也是一个责任。神是很看重这个，因为神他愿意承担别人承担我们的罪，我们也应该是承担别人的痛苦，就是我们在耶稣身上的学习。第二方面啊，当我们愿意承担别人的痛苦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扩张，所以说与神的国度有份。你们在这个四十九街有一个浸信会的教会啊，那个三一浸信会。那么几年前有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John Milton， 他是从纽西兰来到这个加拿大服事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从那边过来。那么呢，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在纽西兰那个教会呢，最初的时候只有30多人，但是他们要遵从天国的教导，要服侍有需要的人，天国就是说要造就别人，帮助有需要的人，承担别人的痛苦。他们怎么样？他们每一次在这个 community newspaper， 就是说那个社区的报纸，看到有人就好像这个火灾、水灾，或者那个被谋杀，或者那家里有痛苦的，有没有人帮的，他们每一个家庭是拿这个 apple pie。去探望他们，那么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是他们有更多的需要，他帮助他们，于是怎么样？两年之后有两百多人，现在已经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几千人的教会哈。神的国度要扩张，要学习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学习向有需要的人伸出你的帮助的手，不单单是在教会，首先从家庭开始。从你不喜欢的人开始，最难的，但是最有效的。还有，你跟耶稣基督的忍耐有份，啊，这个很重要。有一个基督徒，老基督徒，他是参加那个查经班当中的一个 中年人吧，中年的弟兄啊、弟兄，他说：“哎，我们都是一般在教会很久的，我们可不可以分享，就说哪圣经哪一句经文是你感觉是对你最有帮助的？你一定记得他的，对你的生命很有影响的。”请我们每个人分享。那么很多人讲很多很多，到这个最老的弟兄是80多岁，他说，这他是讲英语了，他说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几个字我是帮助我一生的，这几个字是什么呢？ And it came to pass， 中文的翻译是在创世纪19章，他讲以后，是不是以后啊，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的，无论你在什么痛苦当中，你需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但是同时警告我们，你的平安、你的富足、你的健康、你的平安都会过去的，所以你的依靠，或是今天唱的诗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时常的，不是政治。所以 And it came to pass， 就是对这个老弟兄很大的帮助，也帮助了我。讲了忍耐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讲忍耐上什么？上老练，是吧？老练是什么意思啊？ Experience， 经历。你要忍耐等候神的帮助，他的荣耀行在你和我的所遇到的困难的事上，才能够有这个经历的话，你才能够有以下这个盼望。很重要，忍耐是很重要，因为有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有忍耐。 And it came to pass， And it will come to pass， 必定会过去的，所以不能够妥协，站起来。好，这个呢就是呢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患难，与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与耶稣基督的人类有份。就是呢约翰在与耶稣基督那3年半吧，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或者那个整个以色列这个地方侍奉的时候，他看见耶稣是这样子的。那么从第11节开始，就是耶稣属天的这个形象。什么形象呢？这个就是审判的形象。他第一次来是一个仆人服侍的受苦的形象，就刚才所讲的患难、国度、忍耐这方面。但是从11节开始，就是将耶稣基督，如果人还是老样子不听的话，我行我素，那么呢，您和我会接受他那个属天的这个审判官的来，你会看见他的形式是怎么样哈？如果你要圣经，请我们看哈，那么第十一节哈，你说你这个看见那个书上那个七剑的教会，七剑教会呢，写在书上是当然是耶稣跟他讲的，他转个身来，他要看是谁。发生与我说话，他看见七个金灯台，金灯台是代表什么？教会。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请留意哈，在整个启示录只有一次提到神的儿子，只有人子提了很多次，人子是人带着神的这个神性为之人子，神的儿子在整本圣经，或者应该是说是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神的儿子是代表神是管制他的名，就好像我们中国的书中天子是神授的啊，这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是这样子讲哈。所以人子是为什么在那个启示录里面不断的出现呢？是因为他是带着神性去来审判这个世界， 但同时他是人，但是带着神性，只有人子才有这资格审判人。那么他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哈，这个好像人子，好，这个呢，好像你这个经文不一样啊。身穿长衣是我看到了，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好，好，这个长衣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是尊贵的意思，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只有尊贵的人穿长衣啊，仆人是不能够穿长衣的，怎么做工啊？这个穿长衣的，我们这个审判的主，他是以尊贵的形象来面对我们，不是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以一个谦卑的仆人的受苦的形象来面对我们。你这个身穿长衣，这个长衣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来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好像就是你这个缝得很直的，这个一针一线缝得很直。如果你在家里面，你看看名贵的衣服跟不名贵的衣服相差蛮大的。名贵的衣服呢，这个一针一线它是缝得很急的，你看看看，无论是皮鞋，无论你的皮包，你的包包，你看如果真的正品，它的这个一针一线都是直的，不会是歪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量度，就是说他的这个尺寸是一定很准确的，穿得很合适的。这个是对我们讲的，就是说他连着我们，就是他对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所想的每一件事情，他的计算的非常的清楚的。所以为什么呢？这个尺寸准确的时候，这个穿的长衣的这个衣服呢，是一定是穿得好看的，是一个贵的衣服才有这样子。我在香港有个张国荣啊，你听过了啊？他的爸爸是谁？他的爸爸是做裁缝，这个师傅的，是非常有名的。所有的历代的总督啊，香港的哈、啊，都会找他。从外国来的这个、过境的这个重要的官员，都是找他是这个为他们做衣服。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中南海，要是找哪些的师傅来啊？上海师傅。所以为什么呢？他们这个手工非常好。我们这个神，这个手工的意思不单单是他手工的问题，就是看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每一个闲话，是不是很担心的？我告诉你们哈，弟兄姊妹，我站在讲坛，每一句话我都很紧张的，因为每一句话都计算在上面的，蛮严重的，不可以随便哈，直垂到脚啊。这个呢是尊贵的形象啊，胸前梳着这个金带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凡是梳着这个金带就是打仗的意思。这个耶稣再一次来的时候，是预备是跟谁打仗？是跟魔鬼啊，他一定得胜的。今天你预备没有？你预备我们的耶稣基督能够对付这个魔鬼没有？我请问弟兄姐妹，最近您能够胜过魔鬼的那这个引诱是什么时候？靠着耶稣，试过没有？这个时候，最近我跟我妹妹谈话的时候，她说我现在是否没力？为什么呢？我问她一句话：您最近有没有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呢？我又问问各位，你来教会不是单单来，你经历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他的洁净，他的帮助是时常的，不是一下子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啊，就是呢，我们预备我们的身体，要教会着新娘，新郎是谁？耶稣，你预备好没有？洁净没好啊？说好，还有呢，上面还有经文，他的头与头发、啊。洁白，头呢是代表智慧，发是代表能力啊。你看这个参孙啊，他头发很浓啊，很长，不可以剪掉，不可以剪掉。这个呢代表他的能力，把
白
是纯洁，纯洁哈，意思说他不但是有能力，他的审判更是 纯真的纯洁的，没有一点的这个冤枉我们的，一定是完完全全是正确的，你没有人可以贿赂他。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很重要，火焰就是能够是把最黑暗的东西这个东西能够照明，无论你怎么样隐藏你的一切不见的人的事情，他一定能看得到。但是请留意啊，眼目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要传水的意思，传水是在代表什么意思呢？在不断的这个涌现这个恩典，意思说他虽然是这么严厉，看得见我们每所犯每个事每个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带着这个永远的恩典的意思，只有你愿意回到他的跟前来，你愿意把你自己一切的不好的交给他。我最近有个查经办啊，有当中有个姐妹，她几十年的姐妹，她说我不感觉有犯罪的，真麻烦了，真的麻烦了。我最近听这个王永信牧师是吧，王永信最他去世了对吧，他在一次这个讲道当中他说我还是有错，他是你看这个多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这个牧师哈，他说我还有错，我们是谁，求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就诗篇所讲哈。好，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请留意这个铜这个字哈，铜是在金盐铜最低的是吧，铜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解释是欲望的，但是这个欲望是怎么样，它是呢是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虽然是人，他有人的欲望，但是他是被炼净的，是没罪的。脚是在希伯来这个原文里面是说一步一步的意思，我们如果不懂圣经的话语，我们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时候，他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做什么，胜过魔鬼的作为，是在罗马书的16章20节所讲的。但愿赐平安的神使魔鬼怎么样，撒旦是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不能够胜过魔鬼，我们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胜过魔鬼的作为。你有说胜过吗？你胜不过的，你要一定要靠耶稣。好，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个厉害了。他在世上讲道的时候，向5000人、10000人讲道，我们奇怪他怎么能够没有这个现代的这个场面能够听得到？这个已经是一个 miracle， 一个神迹奇事。我们用很多科学的方式是解释他怎么是站在这个海当中讲啊，所以的声音往上怎么样讲？其实不是，弟兄姊妹，10000多人呢、啊，能够清清楚楚听到一个人的讲话，一定圣灵的这个声音在每一个人当中使他们听到，所以他们能够3天3夜是停在那听他讲道。为什么？他听得见，因为有圣灵。有神的灵在当中，如果没有这样子，他们不可能10000多人能够听得见一个人的讲话。这个众神的声音，就是使我们能够。如果你去这个飞机场的时候，声音很大的时候，就是你最安静的时候，使你能够专心，能够听到一点东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使众多的事情当中。忙这个论的当中，我们能够听见他微小的声音。有的时候他不是真的不好像我们现在讲话，他可以透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向我们讲话的。在一起有我们弟兄姐妹的交通当中，在牧师的讲道当中，弟兄姐妹唱歌的当中，感动我们。所以不一定就是说啊，怎么样他向我们讲话，可能是， 但很多时候是透过人向我们讲话，所以我们要留心。这个众神心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一个统帅的声音，这个是说他再次来的时候，他并不像一个仆人一个卑微的声音，是一个蛮有能力的声音向我们讲话。我们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可能很恐惧了，所以希望我们现在还是在恩典的时代，在耶稣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赶快的就到他的跟前来。他右手拿着七星，右手是代表他的权力，七星是代表什么呢？他的使者。使者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就是教会的牧者，第二是天使。不要说天使不存在的，我告诉你，天使是存在的，是圣经所讲的。有一位牧师哈，Morris 啊，他这个 first name 我忘记了。他有一次带他的15岁的这个儿子去那个巴黎，那么呢，去分享讲道完了之后呢，就搭这个火车，但是他不懂讲法语。那么呢，他就在当中喊叫：“哎，现在这个是不是去那个戴高乐机场啊？”没有人回答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他突然间看见这个所有人下车了，下这个火车了。他就哎呀，这个怎么办呢？我应不应该下车呢？突然间的，他听见那个声音说：“哎。”你错大这个你现在这个车是大错了，是对面那个才是。然后他连忙着下车的时候，忘记了他带他的背包，他背包里面有所有他护照的钱都在里面。他突然间，原来在这个向他讲话一个年轻人从这个窗口把这个背包调回给他。他说以后做见证当中，他说这个是一个天使。有时候天使不一定就是我们所幻想当中有这个有一双的这个意哈，神就是利用人帮助我们，有时候他就是天使一样。好，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因为这个很重要哈。在民数记第六章，如果你是。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跟我们祝福的时候，用民数记第六章，很多老牧师都是用这个民数记第六章啊。请留意民数记第六章，这个很重要，对于我们基督徒，不要认为这个是旧约的圣经啊，我们不需要理它。民数记第六章最后的是祝福的呀。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对对对，对。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对，好，什么是向你扬脸？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使他的脸这个脸光照你？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跟启示录这个很有关系。启示录是他说，烈日。日放光，他的面貌，意思说神的向我们放光，这个有光向我们放光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他的脸光是什么意思？他对你的喜悦你，他脸光照你，使你知道你的光景。这样你的光景，意思说在启示录那个时候烈日放光，很不得了。不得了在什么地方呢？请留意这个民数记第六章这个祝福的里面，请往上看，人怎么样能够才得到神的祝福？你要像这些人一样，拿四耳人，那四耳人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人，这些人是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哪一个支派，就是说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一定是牧师才过圣洁的生活，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才真正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牧师的祝福，但为什么他祝福好像得不到？因为你没有行圣洁的生活，我没有责任的。这个在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现在那段时间我们更加的要需要谨慎我们自己。我现在看到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不再讲了，再讲就没不能够下课了。我求神帮助我们哈，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学习过圣洁的生活，预备我们去朝见我们的神。因为纵然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我们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弟兄姐妹，我们记得这块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时常的得到他的赐福，好吗？你要能够时常的以耶稣基督为主，求神帮助我们。我结束的时候，我请你弟兄姐妹原谅，我忘记带今天的奖章。我真的一直是祷告，真的神帮助了我，我谢谢我的主耶稣，是他帮助我，我感谢他，荣耀归于他。
感谢神，谢谢还有弟兄的跟我们分享，真的是我们要来认识这位主耶稣，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来回应。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认识这一位最好的主耶稣了？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完全的愿意来跟随这一位最好的主耶稣了？无论在我们的患难，在我们的生病，在我们的困难和痛苦当中，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位最好的主耶稣，我们的人生将会不再一样。因为最一生里头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认识和信靠这一位主耶稣。朋友们，你是否已经认识他，相信他？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跟随他，等候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
光算胜负，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走在高山深谷，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每一天都与你同行，与你同在，一生带给你最美好的祝福。也在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时间当中，给我们都有信心，有盼望，有忍耐，也有爱心，彼此相爱，互相服侍，兴旺主的教会，主的家，同心的领受从上面而来的祝福，奉主基督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各位请坐。